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结束海外访问后急忙赶到顿涅茨克州前线视察。
中共拿美光开刀，拜登和舒默紧急开会商讨对策。
德桑蒂斯周三将在马斯克的陪同下宣布竞选总统。
马娃直扑关岛而来，当地将面临20年来最强烈的台风袭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3号说，在美国点头放行之后，波兰目前已经展开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美制 F-16 战机的计划。博瑞尔昨天在布鲁塞尔的欧盟防长会议上说，他很高兴 F-16 飞行员训练终于在几个国家展开，这需要时间，但越早开始越好。被要求具体说明训练是在哪些国家展开时，布雷里在回答中提到了波兰，不过波兰国防部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乌克兰说需要 F-16 来击退俄罗斯的入侵。拜登总统上周才同意让乌克兰飞行员在 F-16 战机上受训，而波兰几个月前也表示已准备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另一方面，荷兰国防部长欧龙人当天在会上提到，多个力挺基辅的西欧国家正准备尽速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战机。他说训练将是第一步，最终将供应西方战斗机给基辅当局使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视察了东部顿涅茨克州的前线，俄罗斯部队此前一直集中火力想要攻下此地。与此同时，乌方也表示激战几个月的乌东巴赫姆特区域的战斗有所减少，俄军正在清理占领区。据乌克兰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泽连斯基在海外访问回国后便前往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州布格列达尔马林卡的前线阵地。此前莫斯科在冬季发动攻势期间，乌军在布格列达尔周围挡下了俄军，克里姆林宫在目前满目疮痍的顿涅茨克州斩获有限。泽连斯基说，每天乌克兰海军都在战场上证明他们是一支歼灭敌人、解放国土、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执行最艰巨任务的强大部队，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部队。他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将会显著增加海军的潜能，并且创建一支海军陆战队。泽连斯基强调，他将会对新成立的旅级单位提供现代化设备和武器。
据路透社本周引述消息来源指出，在有国会议员关切锂电池大厂威鸿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后，美国能源部已通知该公司，能源部将不会提供2亿美元的补助金。路透社指出，能源部先前一直在与威鸿就拨款进行谈判，已在田纳西州设立一间工厂，这笔补助款来自2021年国会通过的1兆美元基础建设法案。两名共和党籍议员去年12月曾致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批评能源部对威鸿的补助计划，并说威鸿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引发外界质疑能源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血汗钱方面的能力。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卢卡斯说，取消拨款是纳税人和美国企业的胜利。他在声明中强调，这些资金旨在强化美国的电池生产和供应商，而不是让中共收紧对相关供应链的掌控。目前威鸿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而他在田纳西州、德国和中国都设有工厂。
周二，美国国会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举行了一次特别简报会，参加会议的议员、学者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共同声援遭中共当局打压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在简报会上，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比利·拉基斯谴责中共当局长期虐待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他说，中国共产党有对特定宗教和种族进行压迫和灭绝的长远历史，中共当局希望消灭他们的文化，而法轮功是中共当局的主要目标之一。他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法轮功学员被起诉、恐吓、审查、关押，甚至被强摘器官和死亡，单纯只因为他们的信仰。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纳西亚在会上也谈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压迫中，中共对法轮功的暴行是不常被外界讨论的，但它却非常严重，甚至是宗教灭绝的程度。他指出，中共当局迫害了境内7000万到1亿名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很多学员也因此失踪或死亡。与会者强调，美国政府和国会应当采取行动，不应忌惮中共当局，而应当要求中共当局负起侵害人权的责任。
目前中度台风马娃正直扑美国关岛而来，并且持续增强。关岛总督古雷洛持续敦促居民待在家里，并警告当地在台风来袭时将首当其冲。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这很可能是20年以来袭击当地最强烈的台风。古雷洛已经通过 YouTube 影片呼吁民众为马娃做好准备，并且保持冷静。国家气象局说，这个台风预定于当地时间周四上午10点袭击关岛南部地区。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多尔说，台风可能会直接袭击关岛，就算不是直接袭击，也将会非常接近。而马娃的中心周三位在关岛东南方约313.8公里，以时速14.4公里到16公里朝关岛的方向移动。多尔说，预计马娃来袭时时速会高达225公里，相当于4级台风，并很可能是20年以来侵袭关岛最强烈的一次。他警告，这个台风恐造成大规模的灾害，并且呼吁民众，除非你是先遣急救员，否则不要出门。
据国际电商巨头亚马逊23号突然宣布，公司将从7月17号起停运亚马逊中国 Amazon.cn。并将不再提供这个商店的服务，而这个消息已经由 Amazon App Store 寄出邮件告知用户。据路透社引述亚马逊发言人说，在这个网络平台停运前，还是会同卖家密切合作，确保这段时间给客户最佳的购物体验。不过，亚马逊中国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但是经中国媒体实测结果显示，亚马逊购物 App 目前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和下单。据公开资料显示， Amazon App Store 是亚马逊公司推出的应用商店之一，也是旗下 Fire OS 的官方应用商店，以及安卓系统的第三方正版应用商店，于2011年3月22号启用，目前有将近200个国家可以使用。而 Amazon App Store 和亚马逊购物 App 不同的是， Amazon App Store 主要提供应用程序和游戏等内容下载，可以在亚马逊中国官方网站下载这款应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拿美光开刀，拜登和舒默紧急开会商讨对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本周宣布将把生成式 AI 整合到广告服务中，并发表新的 Product Studio 工具，利用生成式 AI 协助 Merchant Center 的商家建立产品照片。在 Google Ads 广告服务中，谷歌提供了新的自然语言对话经验，利用 Google AI 协助广告主建立搜索广告。广告主只要在网站上新增所偏好的广告登录页面， Google AI 就会自动摘录这个页面，接着自动生成广告活动所需的关键词、标题、描述、图片或其他资产，还能和 Google AI 讨论其他的想法。除了广告之外，谷歌也把生成式 AI 应用在 Merchant Center 商家服务上。 Merchant Center 将提供一个全新的 Product Studio 工具，以 AI 来协助商家建立新的产品图片，例如可以根据季节来变换产品图片的背景，或者是完全移除产品背景，以及快速改善图片的分辨率等。
周二，苹果公司在官网公布了2023年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的日程安排。 WWDC 23将于当地时间6月5号到9号以在线形式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开发者和学生有机会在开幕当天到加州 Apple Park 现场参加。WWDC 23中最重要的主题演讲定于太平洋夏令时间6月5号10点举行。有消息说，预计届时将发布混合现实 MR 头显、15英寸 MacBook Air 等一系列的更新。发布的 MR 头显将被命名为 Reality Pro， 外观上跟滑雪镜相似，将具备大量的传感器，支持眼球追踪、手部追踪等。目前市场预计 MR 头显的售价在3000美元左右。此外，发布会上苹果将为 MacBook Air 推出更大的15英寸的版本。这款设备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是标准的13英寸显示器。早前有消息说，苹果已经开始使用 Apple Store 的第三方程序来测试这款新机器，以验证其兼容性。这款新 MacBook 将使用 M2 芯片，拥有8个主处理器和10个图像盒，配备了 8G 的内存。此外，据传苹果还在研发13英寸 MacBook Air、24英寸 iMac 和入门级13英寸的 MacBook Pro 三款电脑的升级型号。
三星计划在本周推出 Galaxy Z Fold 5手机的第一款模具产品，整个开发日程比去年提前了2个星期的时间。这款模具产品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水滴状铰链设计，如果相关性能符合内部标准，预计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小规模试产。 Galaxy Z Fold 5 在推出模具产品之后，它的水滴状铰链设计还需要经过开发验证、量产批准和运输批准等阶段，预计最早会在6月底完成这些测试。验证开发之后会进入量产审批阶段，开始量产。三星计划在恶劣的环境下测试水滴状铰链的可靠性，确保交付到用户手中之后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此外，其他性能包括机身背面配有3个摄像头，支持无线充电等，并且这款手机预计将在8月份发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中共当局本周展开对美光科技的部分禁令，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他正在和拜登政府以及更广泛的商界和盟邦密切联系与合作，以商讨应对中共对美光提出的限制。请听报道。
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二表示，他和拜登总统正在与盟友和企业接触，以解决中共禁止销售美光科技公司生产的存储芯片问题。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政府宣布对美光采取的行动并非基于事实，而是针对美国使用经济胁迫令人不安的做法。我正在与拜登政府密切合作，向中共政府表明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无意的。此外，他也表示，我们正在与更广泛的商界以及盟邦和伙伴洽谈，以应对北京当局对美光的限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则说，中共的法律体系旨在胁迫其管辖下的任何个人或公司，这是一个类似黑手党的法律体系，欺负美国公司。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和盟友必须站在一起反对这种经济侵略。根据中共网信办上周日的宣布，美光产品因为没有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将禁止中国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从美光购买产品，但网信办既没有详细说明调查发现了什么危险，也没有提供哪些美光产品会受到影响。而据美光首席财务官马克·墨菲周一提到，根据公司目前的评估，中共禁令给美光带来的影响在公司总收入的占比中仅为个位数。华尔街的大多数分析师预计，中共禁令只会影响美光在中国的部分销售额，因为禁令目前仅限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而美光的大部分芯片都是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等电子产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市场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烂透。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5月24号为希望之声揭露中国经济现今的惨况。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更直言，中共的所谓经济复苏只是一种骗局。请听报道。
中共解除动态清零政策后，许多分析师预测中国经济会强力反弹，但知名投资专家，也是摩根史丹利前高管、现任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夏尔玛表示，中国经济复苏是骗人的，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是一场骗局。那么，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为希望之声解析。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能保持像华尔街的乐观预期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制造型的企业收入在增长，然后就会带动就业所得还有消费品的公司的销售收入在增长，同时我们会看到银行的贷款也会配合增长，但是现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增长的相关现象全部都看不到，这个就反映出原先西方国家的一些分析师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期待过度乐观，跟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匹配。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也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的所谓经济复苏只是一种骗局，也是他经济严重萧条的一种遮羞布、障眼法。他说，
从社会的比较底层这一面来看的话，现在青年人的失业问题还是继续的攀高嘛。失业问题本身是一个经济温度计，最近他们公布青年失业超过了20%，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它一定是有缩水的现象，估计一定是超过25%，而且它青年人只计算16到24，农村的青年也并不计算，24岁以后的大学毕业生1年1000多万人，他也没有把它算进去。所以我估计青年失业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国有40个城市有超过200万家的企业是倒闭的，不是说亏损啊，或者是面临裁员这种状态，就是完全是倒掉了。
周一，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告诉彭博社说，中国经济面临长时间瓶颈期，这是否会牵动中共的政权呢？吴家龙表示，经济的不稳定会反映到政局的不稳定，会成为派系斗争、权力斗争的一个借口，这几乎是历来古今中外各国都有的现象。宋国成则表示，
长期以来中共就是喂饱了人民，然后获得人民对他的支持，所以这是一种温饱政权。如果中共不能继续维持他这种温饱政权，那么社会的抗议、埋怨、暴动等等就会发生的，这个就叫饥饿革命。
他预言，中国经济问题极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社会的动荡，甚至是人民的革命。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据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团队周二晚些时候证实，美东时间周三晚上，推特老板马斯克和德桑蒂斯将在推特网站的聊天平台推特空间上举办一场活动，并在活动中宣布他将参选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定，以正式启动他的总统竞选之路。请听报道。
据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团队证实，德桑蒂斯将于周三启动其总统竞选活动，并选择了在与推特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交谈中宣布这一重大决定。据悉，这场活动会由科技企业家大卫·萨克斯主持，他是马斯克的密友，也是德桑蒂斯的支持者。竞选团队称，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同时，德桑蒂斯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以正式启动他的总统竞选。当天晚上，德桑蒂斯的团队还将发布一段竞选视频。接下来，他将在下周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开始访问几个早期投票的州。另一方面，美东时间周三晚间8点，德桑蒂斯也会在福克斯新闻今夜秀节目中接受客座主持人、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特雷·高迪的采访，这也将成为他宣布参选以后的第一次电视访谈。周二，马斯克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他将在周三的网络直播中出现， 但他表示他并没有为德桑蒂斯背书。马斯克说，我目前还不打算支持任何特定的候选人，但我对于推特有点像城市广场感觉有兴趣。最近几个月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这位新升起的共和党明星是否会加入2024年白宫之争，而且多数民调显示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仅次于前总统川普。现年44岁的德桑蒂斯比川普年轻30多岁。2018年在时任总统川普的大力支持下首次当选州长。随后他的一系列表现，尤其是对新冠肺炎疫情限制的强烈抵制，以及在文化战中的立场和举动，使他在全国保守派中的支持率出现上升，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品牌，并成为最被看好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与共和党代表恢复债务上限谈判，但没有进展。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与共和党代表恢复债务上限谈判，但没有进展。
美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涉及很多在中俄运作的 IT 人员。
拜登提名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负责人，可能成为网军。
中共要香港共享移植器官，取消器官捐赠的港人大幅攀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重大任务失败仅仅几个月后，英国亿万富翁布兰森创立的卫星发射公司维珍轨道公司23号宣布，公司将永久停止营运。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公司4月初在美国依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拍卖主要资产，收回3600万美元。这个金额只值2021年底维珍轨道公司约35亿美元市值的1%。维珍轨道宣布把他的资产卖给4个买家并停业。维珍轨道公司在声明中感谢员工和关系人士，并说公司将因突破性技术而被人们记得。维珍轨道说，纵观公司历史，维珍轨道一直走在创新的最前面，为商业火箭发射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2017年，维珍轨道从布兰森的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中分拆出来而成立。维珍轨道今年稍早尝试从英国本土向太空发射第一枚火箭失败，之后公司一蹶不振。
俄罗斯当局今年3月指控《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格什科维奇否认这项指控，仍然遭到俄方逮捕。他的审前羁押原定5月29号到期，23号却遭到俄方再延长3个月。俄国官媒俄罗斯新闻社引述法院新闻窗口的说法指出，法院批准了调查人员的请求，把拘留期限延长到8月30号。曾任职于法新社的格什科维奇是苏联解体以来第一位在俄国因涉嫌间谍罪被捕的外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否认俄国对他提出的相关指控。《华尔街日报》提及，美国官员也否认这些指控。在华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告诉记者，美方要求俄国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以及同遭俄国拘留的前陆战队员惠兰。华盛顿已经对美国公民到俄国的风险提出警告。
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3号向欧盟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欧盟普通法院的裁决，迫使苹果公司补缴130亿欧元（约合143亿美元）的税款。路透社报道，这起案件源自于欧盟委员会2016年裁定成员国爱尔兰的两项税务决定，减轻了苹果公司税务负担。以2014年为例，苹果缴纳的税率只有 0.005%。 普通法院2020年裁决认为，欧盟监管机构没有在法律层面证明苹果享有了不公平利益。欧盟委员会现在上诉到欧盟最高法院，认为普通法院的裁决在法律上有缺陷。苹果公司则反驳说，已经在应缴税国家支付了公平份额的税金。苹果正在美国支付约200亿欧元税款，涵盖了欧盟委员会认为应该在爱尔兰纳税的利润。欧盟最高法院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对这起案件作出最终判决。
美国周二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几千名朝鲜信息技术工作者，其中很多人在中国和俄罗斯运作。他们的工作据说是帮助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项目提供资金。美国财政部指出，金相满和总部位于朝鲜的镇阳信息技术合作公司，因为这种 IT 工作者的活动而受到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制裁。美国国务院曾经警告说，雇佣朝鲜 IT 工作者可能导致知识产权失窃。财政部说，另外三个组织，第110研究中心、平壤自动化大学和技术侦察局，此前曾经因为参与支持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网络行动和非法创收而受到韩国的制裁。财政部还指出，技术侦察局目前领导朝鲜的网络攻击行动，并领导一些和臭名昭著的拉萨路黑客组织有关联的工作人员。拉萨路被控实施了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虚拟货币盗窃案。
据报道，五角大楼一份的内部通知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提名空军中将蒂莫西·霍夫领导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这项人事异动。霍夫现职为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副司令，向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中根增上将汇报工作。国家安全局是美国主要的电子情报机构，网络司令部负责保护美国军事网络，对付美国的网络敌人。网络司令部是美军的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但很多分析指出，这一组织架构已经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网络空间威胁，并呼吁成立一支新的独立军种——网络部队。军事网络专业人员协会今年三月份发表声明说，十多年来，每个军种都以各自方式支援美国网络司令部，结果是预备能力和效果参差不齐。声明说，设立专门的军种才能满足这一领域的专业需求，达到最佳的备战效果。
今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有三天的假期，从5月27号到5月29号。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疫情消退，长周末期间将迎来创纪录的旅游盛况。据全美汽车协会的数据，预计将有4230万美国人到离家50英里或更远的地方旅行，比去年增加 7%， 但是比2019年少 1%。 汽车协会的发言人说，尽管通货膨胀，但航班需求仍在持续攀升，机场的客流量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达到2005年以来最繁忙的水平。为了使出行更加顺畅，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预定早上第一班航班，降低航班延误风险，避免托运行李，以及制定灵活的旅行计划。另外，交通数据分析服务机构 INRIX 预测，5月26号周五将是全国道路最繁忙的一天。专家建议开车出游的人避免在周五下午3点到6点和周一中午到下午3点间的高峰期上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港两地要共享器官移植，港人取消捐赠的人数大幅攀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代表周二恢复谈判，以解决长达几个月的债务上限僵局。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首席谈判代表说，拜登总统和麦卡锡的助手在周二上午11点再次举行会议。两党在如何控制联邦赤字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民主党人认为富人和企业应该缴更多的税，而共和党人则希望削减政府开支。美国财政部警告说，联邦政府最快在6月1号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所有账单，从而引发债务违约。共和党谈判代表格雷夫斯说，没有看到任何进展。他在国会大厦告诉记者，白宫代表拒绝真正改变计划，拒绝真正减少支出，这是一条红线。拜登和麦卡锡周一晚上就债务上限举行了会议，讨论需要找到两党妥协的必要性。尽管没有达成协议，但两人都表示会议有成效。双方谈判缺乏明显进展，继续给华尔街带来压力。周二上午，美国股指开盘走低，全球市场紧张不安。
新西兰央行24号宣布升息一码，把官方现金利率上调到5.5%，创下14年新高。综合媒体报道，新西兰央行宣布把官方现金利率由原先的5.25%提高到5.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新西兰央行自2021年10月开始升息以来，连续第12次升息。新西兰央行已累计升息525个基点。新西兰央行还在声明中指出，预料官方现金利率将在5.5%水平见顶，最快可能要等到2024年第三季度才开始下降。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23号宣布与芯片和网络设备制造商博通达成为期多年、金额几十亿美元的协议。据此，博通将提供苹果在美国制造的 5G 射频元件和无线连接元件。苹果执行长库克说，我们将持续深化在美国经济的投资，因为我们对美国的未来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一份证券文件中，博通表示已经和苹果签订两份多年的合作声明，文件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协议的价值。报道说，全球消费性电子产品第一大厂苹果的订单占博通营收的20%，这项协议达成的时机正值苹果寻求生产自己的芯片，以降低对供应商的依赖。博通盘前交易股价大涨3%，报698.6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寻求制定一项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防范错误信息和 AI 技术的其他潜在缺点。政府于周二向公众征求意见，从而在监管 ChatGPT 等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方面又迈出了一步。请听报道。
美国将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白宫表示，公众在标准、法规、投资、改善信任和安全实践等问题上的意见将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用来制定战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普及，该战略将有助于指导联邦机构。该战略预计将解决人工智能的好处，例如利用它扩大获得政府服务的可能性，并将解决危害，例如黑客能力增强、人工智能系统的歧视性决策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扰乱选举的可能性。白宫的声明是最新的证据，表明消费者对 ChatGPT 和其他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迅速采用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这些系统具有类似人类的交谈、创造媒体、编写计算机代码等能力。先前，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于5月20日的广岛峰会上达成共识，表示为了发展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各国应开发并实行一套符合这七价值观的国际技术监管标准，以规范 AI 的应用。虽然各国在广岛峰会上并没有讨论出应该如何规范 AI， 不过这七领袖已经指派各自国家的高级官员建立广岛人工智能进程，来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事务，并在2023年底发布报告。针对 AI 的使用及管制措施，这七成员国之间的法规差异很大。目前，欧盟议会已经批准了监管提案，最早可能会在2023年起草法案，而日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上。美国方面，白宫出于对 AI 侵犯隐私权的担忧， 于2022年制定了人工智能的使用指南，确立了五项大原则，包括 AI 需使用安全有效的系统，避免算法歧视，使用数据时需保障隐私权，需详细说明 AI 如何生成内容并影响用户，以及确保用户在需要时能快速接触到工作人员。在5月19日的峰会上，拜登也向其他领导人介绍了白宫与谷歌和微软等人工智能开发公司针对 AI 监管所讨论的内容及达到的共识。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根据香港卫生署本周发布的一项信息，自香港政府和中共当局商讨所谓共享器官移植的措施后，港人纷纷取消器官捐赠。近五个月来，已经有超过5700多人取消登录，引发外界关注。请听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本周向香港卫生署查询，由2008年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成立至今，取消捐赠器官登记的人数。而香港卫生署周二回复说，该署仅能提供自2018年的资料，由2018年至2021年，每年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的取消登记申请几乎266个至748个。2022年的有效取消登记人数则为1068人，而仅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短短5个月就有5785个取消登记的申请，远较过去数字为高。调查发现，其中超过一半的2905宗取消登记的申请，申请人根本从未登记过捐赠器官。香港卫生署指出，该署留意到近期到器官捐赠中央名册网站内取消登记的数字并不寻常，这也令公众增加对中共与香港提出的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机制及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的注意。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秘书长黄千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大陆早年并没有器官捐赠系统，近年系统建立起来，但是器官供不应求，他有理由相信背后存在着庞大的黑箱器官来源，而且跨境器官捐赠也可能构成医学上的冲突。他表示，以脑死亡为例，国际上脑死亡一般要经过至少两名医师判定，确定这个人真正脑死亡之后才真的可以摘取他的器官，但大量文献显示中国大陆并没有明确的脑死亡的标注，也就是说，这些人被摘取器官的时候，等同是活人的器官，人是因为被摘器官而死。黄千峰相信，中国大陆当局希望透过与香港建立器官分享平台，以达到洗白的目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